主，我们再次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的面。主，你应许我们，我们亲近你，你就亲近我们。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我们一起来寻求你，来仰望你，来祷告你。主，你是听祷告的神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求主来在天上悦纳，也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成就。你来使用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瓦器，我们感谢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今天分享的灵修的这段经文是以西结书的第二章一到十节。这一段是神对以西结呼召的时候跟他说的话，也就是在异象当中，在第一章呢，以西结就看到了异象，那第二章呢，是神在异象当中跟他说这样的话。先让他看到异象，然后神跟他说话，神要差遣，要使用，就像当时神差遣耶利米一样，提前要跟他说一些话来鼓励他，而且也告诉他如果不忠心会怎么样。第一节说，他对我说，神对以西结说，是人子啊，你站起来，我要和你说话。在以西结书里面，神常常称呼以西结为人子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人子，在这里面神称呼以西结也是人子，说你站起来，我要和你说话。这里面强调要站起来。下面第二节又说，他对我说话的时候，灵就进入我里面，使我站起来，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。两次提到站起来，而且是灵进到他里面，就是神跟他说话的时候，灵就同时进到他的里面，让他站起来，也就是这个灵给他一种力量。那么我们也知道，神是我们力量的泉源，神就是我们的力量。这里面强调站起来，那其实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表达这个以西结对神的顺服。如果说是你站起来他不站起来，那不顺服，不顺服可能神就不会继续往下做了。也就是神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完全的顺服，我们完全顺服的时候，神才开始进入下一步来做他的工。那么神在呼召亚伯拉罕时候说，你要去，所以这个去很重要。那么神说完以后呢，这个亚伯拉罕真的去了。所以我们就是要完全的顺服在神的面前，神才在我们里面才开启。然后他就神就对他说，第三节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，他们是悖逆我的，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。所以人子啊，我要现在要差遣你了，现在就更很清楚了，神要让他做什么。差遣他干什么呢？去悖逆的国民以色列那里去，不是去外邦人当中，是以色列人当中。我们前面没有，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这样就灵修分享，以西结书。那前面我们实际上知道，以西结是现在在什么地方呢？以西结现在是在贝鲁子地，是在贝鲁子地神差遣他。我们看到就是神呀，这个时候南国还没有灭亡，神在南国兴起了先知，神在贝鲁子地也兴起了先知。那么南国没有灭亡，怎么就有贝鲁的人到了巴比伦呢？其实在约西亚是犹大南国的最后一个好王。约西亚死了以后，后面有四个都是坏王，这四个坏王呢，一天把这个南国搞得一天不如一天，最后灭亡了。这四个坏王，第一个叫约哈斯，约哈斯是约西亚的儿子。约哈斯最后被赶下台以后，约雅敬他的兄弟约雅敬又上去。那么在约雅敬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有巴比伦那个不断的骚扰去掳掠一部分人，这是犹大南国第一批被掳的，有三批被掳的。第一批是约雅敬在外的时候，约雅敬后来是他的儿子约雅金，约雅敬在外的时候又有第二批被掳，那以西结是就是第二批当中的。第一批当中有我们知道的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，第二批有以西结。 第三批就是最后一个那个王，西底家把国家亡了以后，大批的被掳，一共有三批。那么以西结是第二批被掳，被掳以后生在被掳之地，兴起了谢之但以利，又兴起了以西结。所以说你要往被你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，不是让他回去，就在当地被掳之地的这些以色列人当中去参加圣的话，因为被掳之地又有加谢之。这些加谢之当时犹大南国没有灭的时候，加谢之就告诉这些被掳的人说，是没事没事，这个国家不会亡，没事。等国家亡了以后，说是没很快神就让我们回去了，回归了。所以是神就兴起谢之来传达神真正的信息，说他们是背逆我的，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，就是从来没有改变过，这个以色列这个人从开头到末了都没有改变过这种背逆。特别是我们从那个出埃及记看到神白天与他们同在，白天有云柱，晚上有火柱，每天经历神迹，就是背逆。所以我们看下到今天的教会也如此，不要千万不要看到今天教会是非常合神心意的，不是的。以色列人怎么样，今天教会仍然怎么样。第四节说，这众子面无羞耻，心里刚硬，我猜你往他们那里去，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那就是整卷以西结书里面所要讲的话。这众子面无羞耻，我们知道一个人呀，就是犯罪，就是一个人去第一次去偷别人的东西，那一定是心里边慌的，跳的咚咚咚的跳。那这经过几次以后呢，再去偷的话，那可能非常坦然，再也不会慌了，也没有羞耻感了，就是面无羞耻，就是习惯于犯罪了，犯罪到麻木的程度。今天我们看到有弟兄姊妹真的是面无羞耻啊，那习惯了犯罪就麻木了，你怎么劝，一开始劝还不好意思，就觉得你怎么知道了，第二次再劝的时候，第三次再就无所谓了，就是以色列人到这样的时候心里刚硬。那么神说，我要彻底到他们那里去，你要对他们说。请你这儿录音有杂音。第五节说，他们或听或不听，他们是悖逆之家，必知道他们中间有了先知。就他们或听或不听，你不要管，你只管讲。那今天也是，神让我们传福音，就是我们不要去操心他信与不信，我们只管讲，我们只管把神的话原原本本的讲给他们，把真相告诉他们。他不听，不听是因为什么？不听是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，因为他们悖逆，所以不听。必知道他们中间有了先知，就是让他们知道神已经差遣先知到他们中间来劝告他们，来提醒他们，来警告他们，他们到时候面前没有什么可讲的，无话可说。那今天也是，神这本圣经已经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手里面，只要信主的人手里面基本上都有圣经，他或看或不看，他家里面一定放着圣经。那么到时候真的到那一天主耶稣再来要审判的时候，无话可说，没有一人敢在神面前说话。神已经把这话提前告诉我们了，所以我们看到神呀是提前把后果，把将来面临的事告诉他的这些选民，也今天告诉我们，无可退位。第六节，人子啊，虽有荆棘和吉利在你那里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，总不要怕他们，也不要怕他们的话。他们虽是悖逆之家，还不要怕他们的话，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。荆棘吉利，蝎子，那荆棘吉利意味着将来就是非常的艰难，神提前告诉以西结，你传讲神话语的时候，你会遇到非常非常大的困难，受到逼迫，住在蝎子中间，那蝎子是有毒的， 大蟒蛛在蟹子里面走走，那不小心就被咬了，被毒了。所以神就提前告诉以西结，将来会遇到非常非常大的难处，你不要怕。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，差遣门徒时候就说了一句话，我差遣你们如同羊进入狼群一样。那今天也是神差遣我们传福音，就是到这个罪人大众嘛，到罪人大众那一定是会受抵挡的，所以我们会受到很多人的白眼，甚至那个语言上的那个挖苦讽刺不好听的话，这还是轻的。所以就是我们做神的工一定会受到拦阻，受到逼迫，就像羊进入狼群一样。暂时你就像在荆棘和蒺藜里面，你很难往前走，那个蒺藜绊着你，缠着你，蝎子还来堵你，所以非常艰难。事先告诉他的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，但是你不要怕，你不要怕他们的话，什么也不要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神与他同在。第七节说，他们或听或不听，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，他们是极其悖逆的。但是因为他们极其悖逆，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话传给他们，让他们来警醒，来悔改。他们或听或不听，你只管讲。说这次说得更清楚，你不要管他们听还是不听，这不用你操心。那么我们只管讲，今天也是，我们只管传。所以这样我们就是遇到这些人抵挡了，我们也不会生气，他不信我们也不会生气，我们只管传道就行，信与不信是他和神之间的事。第八节，人子啊，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，不要悖逆，像那悖逆之家。这儿有神也提醒以西结，我说现在差遣了你，你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，你要传给他们，不要像那个悖逆，不要悖逆像那个这些以色列人的悖逆一样。我们最后想起了神呼召那个耶利米的时候，也说过类似的话。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十七节就说，所以你当束腰起来，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，不要因他们惊慌。下面说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。如果你真的因他们惊慌，你因为害怕他们而缩手缩脚，最后或者是不传了不做了，那么神就说，我就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。那神就是要借着他们环境真的要来管教了。所以我在从神对耶利米和以西结的呼召，我们可以看到神呼召一个人去做神的工，我们应该顺服。神呼召我们一定要顺服，就像我们刚分享过的约拿一样，你不顺服神不会放过的。但是约拿也我们很为他感恩，有的人没有像约拿那样一个恩典，那神可能就是如果是不顺服不去做，神会丢弃。那是神使用顺服就是真的先知，他传讲，如果这个真的先知不顺服的话，神会丢弃以后，那最后神不用了，那就在他再做那就是假先知了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，特别是教师都有老师做老师都有资格证。那同样两个人，说这俩人其实到那学校都能教了这些孩子都没问题，但是前提是你必须有这个资格证，你才可以教，你是名正言顺的，你就是老师。没有这个资格证，你能教了不用，你不是老师。那么神呼召以后，这些先知，神差遣他才是先知，才是真正的先知。没有差遣，那就是假的。但是反过来，这个老师他虽然有资格证啊，在教的，教的教的，哪一天不想教了，不教了，不做了，离开学校了，辞职了。但是这个时候他再也不是老师了，不认可了。那先知也是，如果神呼召他不顺服不去做，神放弃以后，他以前是真的，放弃以后就是假的。那么现在神第八节，神也提醒也是警告以西结，你不要去，神对你说的话 要听，不要背离，否则的话，那有那样的后果。说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，下就是指的下面的。那第几，那他听了这个话，他就观看，借由一只手向我伸出来，手中有一束绢。那可能是神的手或者天使的手把这个束绢递给他，然后他将束绢，神把束绢在我面前展开，内外都写着字，其上写的有哀嚎、叹息、悲痛的话，这些都不是哀嚎、叹息、悲痛的话，那里面这话一定是非常的听起来难受，可能是带着审判的信息。那其实这个话就是整卷以西结书让他去说的，让他吃了，吃的就是先领受了，领受了以后再把这些话说出来。这个特别像启示录当中神和那个约翰在异象当中也是一个小书卷，书卷展开了，然后让他把这个书卷吃进去，他吃进去的时候呢就吃进去的时候肚里面有点苦，但是嘴里面是特别是嘴里面有点苦，吃到肚里面是甜的。那个书卷里面那就是神让他要传达的信息，就是启示录。那么这个话呢就是整卷以西结书，所以以西结书这个就是审判的信息。所以读整卷以西结书，我们看的很少有神的安慰，但有神的预言，大部分都是审判的信息。那从这儿以西结书的第二章一到十节也提醒我们，今天这个时代其实跟以色列那个时代没什么两样，今天教会也差不多，虽然也像以色列当时在敬拜、在传讲、在赞美、在祷告，表面上做的样样到位，但是里面并没有顺服神。所以神兴起了一代又一代的先知，今天兴起真正属于他的人去传讲神的话。那么对我每一弟兄姊妹来说也是，神差遣我们去传福音，那么我们就要去传，我们只管传，对方听不听是他的事，我们只管把神的话传出去，忠心的服侍主。好了，我就分享到这儿。